好，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继续上《瑜伽师地论》卷68的第三堂课。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上到1950页。那它是来自于1949就是最下面丑午这个科。这个科呢是谈到有范。对，有范丑午是来自哪里呢？就是1948的最后一行。那这里是谈到这个色处啊，就是我们晕陀那里面的晕陀那这个色颂里面的第一个字，有没有色？所以它科判魁一就是色处。那这里总共列出了七个项目。那我们现在进入是第五个项目，就是有范丑午。那有范呢，就是上一堂课有提到，就是略说有五范句。我们上次有提过了。那这里1950页开始呢，就第一行有提到说，何故于五范句中起诸违范？那是什么理由？为什么会在戒律方面呢，会有这五种违范呢？犯戒呢，有五种因缘。那第一种因缘就是因缘故。第二呢，发起故。第三，事故。第四呢，方便故。第五，就近故。那因缘故第一个就是由贪嗔痴等因缘。大家可以看补充讲义第五页，我有把瑜伽师地论卷100的出处呢都有引给大家。就是全文我有引给大家，我现在只是把它的精要呢跟大家稍微说明就好了。由因缘故，就是由贪嗔等烦恼而起的犯戒。所以是有种种因缘，烦恼因缘。第二呢，发起故，这里是提到说了解如何发起身业与业的犯罪行为。就是自己了解如何发起的这个身业跟与业的犯罪是如何升起的，如何发起的。第三，事故，就了解所犯罪是与人或者与事物有关是有情呢还是无情呢那这个就要去了解清楚了第四呢，方便故，就是犯罪的方法、方式还有行动方便就是看你是用什么方法第五呢，就是就近就是犯罪呢是否全部条件都具足而圆满完成了呢从动机、方便、取向等因缘审查清楚那当然如果是按照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十善我们在大毗婆沙论与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加行根本后起嘛你具足这三缘就是犯众戒那当然在戒律里面它分得更微细啦如果在戒条戒广律里面更微细就是它包含了动机方便还有取向等等因缘那都必须审查清楚才能判罪那如果全部都具足当然就是究竟了就是你的这个罪是圆满成就的就是犯众了好，接下去我们看这个论此分别义于摄事分摄事分里面的比那也摩达里家中我当广说这摄事分我们后面会80多卷的时候会开始进入摄事分那它里面呢有分杂含的摩达里家就是七经的摩达里家那后面最后面就是卷99卷100呢这个是比那也的摩达里家摩达里家就是本母本母那就含清净它有引出来了这个出处就是卷100这边脚注18所以我就是把卷100的出处呢引给大家再补充讲义第五页好，那这个是针对于卯一就是月五犯句那现在呢卯二呢科判呢是月普特切罗来说的那还有五种犯 啊，那接下去就有提到说，这个是越有情啊，就是我们学习者，那有近视男、近视女，啊，所以泛的人呢，他有分成不同的身份，近视男、近视女，就一般我们讲优婆塞、优婆夷，那情测男、情测女就沙弥、沙弥尼，正学女就是释迦摩那、比丘尼、比丘啊。然后一生有学啊，一生就凡夫，有学就是圣者啊，有学圣者。那接下来减无学，就是那、除了无学，无有无学犯啊，所以无学圣者呢，阿罗汉呢，他是不会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呢，更无所应作了，他已经要做的都圆满了，那法尔获得小即随小，一切学术皆悉。悉皆止息，就是呢，只要证得四果阿罗汉呢，这个法尔就是法的一种自然性，就是证得四果的圣者呢，他不管是小小戒或者是随小的所有的一些戒啊学处呢，他都能够圆满持守，就是他不会再犯的意思了，完全不会，完全清净的意思，又定不能犯染污罪，而且他不会犯这个有不良动机的这种过失啊，不会故意造作杀盗淫妄啊，或者是不会蓄积诸欲之聚啊，那这个是含清净的注解啊，十九所以阿罗汉呢，基本上他是无犯的了哈、他是不会有染污犯。那下面呢第六个丑六就是另外一个项目嘛哈，我们1948页的第六个项目啊，无犯。那什么情况下也可以称为无犯呢？有四种，第一个是初业，第二是癫狂，第三是心乱，第四是苦受所蔽。那这四个因缘呢，也是不算是犯啊。这个在补充讲义第五页。我也有引出来给大家、就是含清净这里所提到的色事分，有没有色事分、这个是在瑜伽师地论卷99、卷99，那卷99那边补充讲义第五页呢，是有提到有五因缘令无所犯、五种因缘，那前面四种因缘跟我们这一卷没有关系的，只有第五种因缘、我有发现、就是他这里提到说初修业痴狂心乱痛恼所蔽，那这个是第五因缘，那这种情况下是不算犯戒，初因缘初修业，我想初业有可能是就是应该只说佛在自戒之前、第一个人犯的人、就是他犯了这个过失，但是佛才开始自戒，所以第一个人这个呢是不算的、不算犯戒，因为佛还没自嘛。那再来就是癫狂、或者是心乱、就是痴狂心乱、或者是苦受所蔽，或者被外在的势力、强迫他做的，这个都是不犯、所以戒律里面他其实也是会审查这一种因缘、它不是一概的就是从表面上来判定的、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科判丑七，就是处罪那处罪这个就比较长一点啊，内容比较长一点，就是到稍微比前面长一点点啊。那这里处罪呢，就有分成五种相哈、由智、由他、由智他、由转、由舍啊。由智的缘故就是由自己处罪，由自己处罪，就是比如说小小戒啊。如果是我们比丘犯的，我们自己责心忏自己向三宝或者在佛像前，我们自己责心忏就可以了，就可以处罪那当然要自己要发誓以后不要随便犯那这里提到说，应自净洗，这个净洗在字典里面有平息的意思，禁止平息就是我们只要忏悔了。那就是自己责心忏之后呢，发愿以后不再随便犯了，那就内心就能够平息，不会有掉悔啊。那第二呢，就是由他故由他。那我们看下一页1951页， 由他就是什么呢？他说由就是见地者有所违犯不染无罪，见地就是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啊，那或者是有学，那有所违犯不染无罪，那他是不染污的啊，不染污的，那他只要对他有情发漏毁灭即可啊，所以他只要真找一个听得明白的人发漏，那他就可以啊忏悔啊处罪啊，所以这个是他不会有染污罪的，他不会有染污罪，只是可能是啊习惯性还是什么啊，就是他不会有染污，像凡夫这样有染污啊。那第三个呢是由治他者，就是诸一生染不染罪。那你看这个是凡夫哈，他就有两个方面了，染污罪跟不染污罪。染污罪呢，第一个就是，由治净习和向他悔，就是治净习就是自己责心忏啊，还有呢就是要向他求忏悔，就是如果是染污的过失啊，其染污心而犯的过失，第一个就是犯戒的人自己要责心忏嘛，再来就是要向其他人发漏忏悔。那非染污忏的话呢，就是只要对一个人啊，向他人忏悔就可以了啊，不染污罪啊。他是脚注二十二是这样说的啊，脚注二十二，就是含清净的注解啊。再来第四个呢，一转。那一转这个是蛮特别的，如果你看那个文字哦，有时候看不太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他说依转故，就是所依止的果报啊，转变而出罪。所依止的果报就是这个色身呢转变的话，就是本来有的罪过就出罪了，因为它已经不同的身了啊，所以你看这里呢，就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以前印度或者是确实在人类是有这样子的历史，但是不多啊，很特例啊，就是转舍比丘衣，转得比丘尼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转变舍离比丘所衣的男身，就是舍男身呐 啊，比丘的男人的身啊，转成比丘尼所衣的女身啊，就是由男转成女就对了，就是他的男根。那在戒律里面也有啊，睡了一觉起来呢就变成女根，所以他就是原本在比丘男根犯的戒呢，转成比丘尼之后，他那个比丘的戒就是他已经转过了嘛，转过去他就就是算是处理比丘所犯的过失，因为他已经转变了，你不能就他已经变成女生了，你不能用男生的这个过失来判他嘛啊，所以戒律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记载啊。那另外一个呢就倒过来了，就转舍比丘尼身，转得比丘身啊，尔时比丘比丘尼各所犯戒，或转于行，或转无行。那上面是转根嘛，男根转女根，女根转男根啊，所以呢他们上面那个比较好理解，就是他们各自原先所犯的罪呢，那依所转的身判定啊，故由此处罪啊，因为他已经不同的身了啦，所以他就可以处罪啊。那下面这一个呢，余行还有无行是什么呢啊？注解的是说余行是二根俱生，就是男根女根啊，二根俱生。无形的话就是无二根，两种根都没有，男女二根都没有啊。那这两种是要灭柄的啊，不能再当比丘比丘尼啊，必须还俗，因为他已经不是正常的男众女众，所以啊不能够啊，你两根具足也不行，或者是无二根也不行啊。因为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他有问哦，问真，那有问这个的啊，所以这个就是 有这样的情形、哦、那如果他是有这样的情况转变成这种情况的，他本来是男根、哦、转到变成二根或者转到变成五根，他所之前犯的 就没有了，就是出罪了这样、啊、当然因为这两种情况比较特例，而且他又比较严重，所以是要灭柄而且要他还俗的、啊、好，再来第五种情况是衣舍、啊、衣舍故，就是这个衣舍，舍的意思就命中、啊、死了之后当然就是当然就自然出罪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嘛，对不对、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第七个出罪。所以我们到这里为止就是晕陀那颂，晕陀那颂就是1948页的下面那个晕陀那，这个色颂呢第一个字色、啊、这个魁一色处呢已经解释完了，到这里就解释完了。现在我们是解释晕陀那的第二个字，第二个词就是智力，智力有没有智力处，智力清净。那第三是湿罗，还有呢无意不放逸。所以我们现在接下去呢要看这三个科，魁二魁三跟魁四、啊、1951页、啊、1951页就是智力清净有没有、啊、智力清净。那这里分成两个义，第一义跟第二义。但是呢如果是说按照那个论记啊，论记卷36来看的话，他们两个呢是可以对应的，因为它刚好上下都是十相啊，所以它有对应。那我有再补充讲义给大家，在第六页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那我边讲的时候呢，就是先一个一个解释了，然后我再对应给大家啊。那第一义这里呢有提到说略有十种自力学处清净啊。第一个是道理清净，道理清净的意思就是佛智界是有道理的啊，它不是随便的，是有饭才止的啊。第二呢果清净，就是一戒的修学呢我们可以得到圣果。第三呢摄受，就是戒呢能够摄受出家众啊，让出家众和合。第四呢外清净，就是啊不会遭到外人的讥嫌啊，因为有此戒嘛啊，就是外向内心都清净。第五呢内清净，就是能够独摄六根啊。第六呢俱分清净，就是越界来说呢他能够做得到轻重等持，越人来说就是一界呢大家可以共住在一起啊。那这个是长波法师的解释啊，在论记没有这样解啊。论记呢他俱分清净的意思呢就是性界遮界都能具足啊，持守就是轻界重界轻重等持的意思啊。那这个是啊论记原本的解释，它只有一种解释。那长波法师呢他多了一个啊，就是约人而说呢比丘有持戒可以和合共住。嗯，我觉得也都有道理啦啊，嗯，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七呢就是令众生爱敬清净啊。第七福对治修清净，就是能够福除烦恼。第九呢随眠断对治清净，就是总之随眠啊，总之烦恼断除。第十相续不断，那不断不但现在清净啊，有持戒的话有僧团的话呢自立这种学处啊，能够令正法久住啊。所以 他说相续不断。那下面第二义呢，这里刚好就是一个个对上面的咯啊，我们来看哦。第一个有因缘自立学处清净，对应上面就是道理清净，道理清净啊，那有因有缘才自立学处嘛，那当然就是佛是有道理的才自力学处。第二远离受用欲乐边清净，对应上面是果清净、啊、就是远离过分欲乐。那所以我们依戒生定，依定发慧，依慧得解脱、啊、就是果清净、啊、第三远离受用自苦清净，自苦边清净，远离无意的苦行、啊、所以我们能够呢依戒和合啊，和乐净啊，和和共住啊。那所以比丘有持戒，但是这种戒啊，虽然是减少五欲啊，有一点刻苦，对世间来说有一点刻苦，但是这一种是啊和乐净为基础的，它不是无意的苦行啊。 那再来第四个慎行清净，那慎行的意思就是表现以外啊，胜过于外的无欲乐啊，那就是对应上面第四个外清净啊，所以呢，它能够呢不受外人的讥嫌啊。第五呢，慎命清净，慎命就是正命，正命。那对应上面第五个就是内清净啊，就是都摄六根，能够正命啊，能够正命。第六呢，就是同法共住清净啊，就是俱分清净。所以我想长波法师可能应该是对，是看到下面这一个对应的啊。所以俱分清净，刚刚我说长波法师的解释呢，就是有分悦人而说啊，有持戒者和合共住，这个就是对应下面第二义喽啊，同法共住嘛啊。所以我觉得哎也有道理啊。那第七的话呢，就是无伪争清净，对应上面第七是爱敬清净。无伪争就是能够公平无争嘛，互相爱敬啊，或者是令众生爱敬，或者是圣团自己互相爱敬，也都包含在内啊。第八呢，就是则福烦恼清净，那对应上面第八就是福对治修清净啊，能够福除烦恼，有戒的话啊。第九呢，就是烦恼离系清净啊，就是对应上面第九，就是随眠断对治修清净啊。那认持正法清净，第十对应上面就是相续不断清净，令正法久住啊。那这个比较好懂啊。嗯，好，再来我们看运陀那颂的第三个词啊，就是湿罗。湿罗啊，那在这里就是魁山啊，湿罗功德还有过失啊。那在《瑜伽论记》卷36同样的，他把这个过失跟功德两个对应啊，两个一起对应，也是十个项目、啊、对应。那我也是有在补充讲义给大家啊。那我们来看过失啊，十种湿罗过失，第一个就是毁坏所学过失。那身重不合合啊，所以就是毁坏所学啊。第二呢，不喜乐过失，就是对于持戒啊不喜乐。第三，伴相违啊，就是共住者有怨对啊，所以是同伴相违啊。第四呢，就是祈愿过失，祈愿的话就是没有真心求道了，道心不坚啊，所以就是会有祈愿过失啊。第五放逸过失，第六增上慢过失，增上慢就是未得啊，未持所以叫做增上慢。第七随眠不清净过失，第八逸乐不清净过失，第九不处理过失，不处理就是有犯而不能忏悔还境，不能离诸外道见啊，叫做不处理。第十呢，邪净过失，邪净就是不能离外道的戒净取见。那执着呢，唯有持戒是究竟的，他不要修定，也不要修慧啊。那这个是湿罗的过失。那湿罗的功德呢？下面十个，那对应上面了哈。第一个是和合湿罗，你看对应上面回所学嘛哈，所以他如果湿罗的功德的话，就是有持戒的人呢，他能够和乐共住。那第二呢，无间湿罗啊，上面是不喜乐，不喜乐当然就是懈怠不持戒嘛。那无间就是他非常精进，没有间断的啊，好要精进。第三呢，无怨对啊，无怨对就是能够和乐咯啊，所以他能够共住者能够和乐。第四呢，无损害湿罗，就是持戒能跟愿相合。啊，跟能自己的愿望相合啊，所以它对应上面是祈愿过失。第五呢，坚固过失，对应上面是放逸啊，这个比较好懂。第六呢，就是出离功德啊，出离的失落啊，对应上面第六是增上慢。那有出离功德嘛，所以它就不会有这种增上慢了。第七，圣所至失落，那上面第七是随眠不清净。睡眠不清净，圣所至就是当然的，就是能够能至所至，所以离睡眠不净啊，能够制止烦恼了啊，制止烦恼。第八呢，不退转失罗啊，就是上面意乐不清净 啊，就是如果意乐清净的话，它就会精进不退转。第九呢，就是不共失罗。那不共失罗上面是不处理过失啊。不共失罗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有过，就忏悔。第二呢，就是不共外道的这种接近取见啊等等。第十呢，无上失罗啊，就是上面的邪尽过失。无上就是佛智界是无上清净的啊，能够住持正法啊，所以这个是失罗的功德。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对应啊。好，再来我们看魁寺啊，运陀那是无欲啊，那科判是修补放逸啊。这里提到说，于比那也勤学比丘，依于时时，应不放逸。那十种时呢，就是依饭时、定时、正时、起时、所作时、受用时、受用力养恭敬时。请看下一页。依求多闻时，依施正法时，依远离时，时依施通，依施通达究竟时。这十个时，那这个是总标啦，下面就是一个一个解释啊，下面一个解释。那这个十个是也是蛮长一下的，一直到1955页啊，1955页这边。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依饭食啊。这里提到说，云何于比那也勤学比丘依饭初食应不放逸啊？这饭初食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放逸什么意思呢？他说有比丘成就五支所摄不放逸，就是前记句型等如前广说。那前面已经谈过了，所以他就不说了。你看，所以他就这样就带过了。那韩精进呢，在脚注26呢，他有引出来是思索，在卷四十，在卷四十的地方呢，就有说到这五种啊，这五支啊。那这一个呢，我有引出来在补充讲义6页到7页给大家参考哈。这五支摄不放逸，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第六页下面啊，瑜伽师地论卷四十。那第一，他提到菩萨学正修学时，若于过去以所违犯如法毁除，这个就叫前记句型不放逸，就是菩萨如果对于过去所违犯的，他也能够如法忏悔。第二呢，对于未来当违犯的，他也能够如法忏悔。第三，对于现在正违犯的，他也如法忏悔。所以前面三个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啊，所以就是有犯就要忏悔就对了啊，让自己恢复清净嘛。第四呢，就是先于后时当所违犯发起猛力自是欲乐，就是如果有犯的话呢，就要发起这种誓愿这个增上意乐就是我定当如所应行，如所应住如所应就是按照世尊的教导啦就是要如是住如是行令无所违反，就是他自己会发愿说我自己从此以后不再重犯就是依照佛所制定的戒呢来好好的实践如是行如是住那这个是第四项。那第五项在第七页最上面第七页。那若诸菩萨即以如是先时所作不放逸行为一子那先时所作不放逸为一子如所应行，如所应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不起违犯。这个是菩萨具行随时不放逸行。总的来看呢，就是菩萨他在这个地方他会懂得用不放逸让自己呢，就是如果有过失，赶快处理赶快处理，恢复清净。那行佛所行。 诸佛所住啊，嗯。不过我们看卷四十这一个地方，它是谈菩萨哈，菩萨本地分菩萨地的界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声闻地嘛哈，我们声闻地的觉者嘛哈，嗯。所以我查了这个前记句型啊，它确实是只有卷四十这边啊，所以或许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可能菩萨跟声闻是共通的吧啊，有很多内容，嗯。好，再来我们看课本丑恶啊，一定十，上面因为有十项嘛哈，所以现在解释第二个啊，解释第二个一定十。那云何以彼那也勤写比丘于定一定时一定第二时应不方已，他第一个就是应该除五盖，应该修三相，应该调伏昏沉调举，应该住清净，分成这四段落来讲啊。那这个不难啊，第一个就是有比丘啊，在空闲处在树下呢，如果升起五盖终不安忍，那就要赶快把它弃舍啊，土浅变土啊，就是要把它去除就对了。那怎么去除呢？就是由于这五盖能够染污内心啊，能够令不得涅槃，为了要断除五盖呢，所以要赶快精进的修止相、修举相、修舍相啊，止举舍。我们前面1943页也有谈过这三项啊，1943页哈有谈过。那下面呢还继续谈，他说如是执举舍三相得善巧矣，所以当要心要下劣的时候，就是要昏沉的时候啊，虑恐下劣，担心他会昏沉下去，所以就要修举心。修举心当然就是我们要观那些比如说诸佛功德或者是慈心观，就是让自己内心产生欢喜的这种所缘啊。那如果是心调举的话呢，他说唯恐落入调举，所以要修什么呢？止，修止相啊。如果心太过火药啊，啊跳动的话，那就要修止，修定相。那如果心得平等，那就修舍相啊，不掉不成，那就修舍相。那于已得三摩地中，不生爱着，不起顾恋，无有贪婪，无着而住。就是他能够得到定啊，得到定，那不生爱着，那就是没有执着而清净的安住啊。这个是第二种，第二时中修不妨逆。那第三呢，就是一正时，一正时修不妨逆。好，我们看下面哦，它分成三项来谈。第一个就是比丘临命终时，他的心呢非常的猛烈啊，然后发起正加行的行，我现在呢应该要圆三宝正念而死，而且呢要圆善法善心而死啊。那所以呢这个比丘呢就能发起如是善守复心正念现前，那圆三宝正念还有圆诸善善心而死。那由于他能够圆取三宝啊，所有的正念还有呢圆善所有善心而命中，所以这个比丘就可以称为贤善死或者是贤善妖末啊，就是他是不是那种放逸死就对了，他是精进而死啊，嗯，因为他升起很猛烈的心，所以我想这个当然因为他应该是比较没有重大的恶业啦，所以他就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呢那升起极大的这种缘起圣道缘起三宝的心啊，所以他就能够善心而死啊，嗯，那所以他也是可以称为贤善去于后世，那当然一定是往生善去的啊。这是第三种。那我们看下一页1953页第四种丑事一起时时。那这一种啊，一于起时第四时呢，应不方逆。那这个就是谈说，比丘如果到村落去托钵起时啊，或者是路上，或者是回来精舍，整个过程，那佛陀都有在七经里面教导说，要如起时清净经所教导的那样 啊，观照修补方印。那这个他就没有把经文引出来，就这样，两句话就结束了。那所以呢，我引给大家啊，我再补充讲义第七页呢，又引了这个杂含二三六经啊，二三六经就是舍利佛入空三昧的那个上座禅的那一部经。佛陀有教导说，真正空三昧呢，啊，上座禅呢是要在行住坐卧里面去观察自己不生爱念懒着，那这样的话，你在起时的或者是日常生活里面，你就能够起时啊，清净起时而安住啊。那这个就是佛在七经里面教导。除了杂含二三六经呢，在增支部也有增支部的啊，不是。讲错，不是增支部，增益阿含经第四十五品第六经，还有呢中部尼科耶啊，中部经就是151经啊，都是同样的起时清净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另外两部哈、啊。好，我们回到课本呢，就是第五个啊，第五个丑五啊，依所作时啊，这里就是依于所作第五时应不方译。好，我们来看下面、哦、他提到说，有比丘于波作业，一一作业，啊、于同一诸智者同犯行所，看事作业，看事就是看父了哈、啊，当事者，或父于所于作业皆无重义，就是比丘在日常生活里面啊，一波作业就余波作业就可能是洗波啦、保护波的工作了哈。啊衣呢，就是这些衣服啦，啊，袈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它能够保持精进不放逸。那下面呢，他有提到，怎么样的不放逸呢？他说无重义故，因为没有不放逸，所以呢，他这比丘呢，内心里面不会有焦虑，不烂，这个不烂呢，可能是不马虎啦，啊，不马虎，不失就是没有过失，不坏就是不破坏。不零落就是能够完备了哈，做事能够完备。不过所做，不过就是不越戒律，啊，不超过戒律的啊制定。不避所做，不避就是不轻视啊任何工作啊，包括洗厕所啊，做什么他都不会觉得啊受到委屈啊。不恶啊，就是不厌恶啊。不急就是不急促，不缓就是不拖延，不吊就不吊举，不懒就不懒着，随顺世间，顺比那也所有规则、啊、所以这个比丘呢，他的精进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大事小事他都能够安住自己的心、不断在圣道当中，在戒律在戒定慧当中，所以他就、能够保持不放逸、啊、第六个我们看丑六、啊，一受用力养恭敬时、啊、那这一类比丘呢，一受用力养恭敬第六时应不放逸、啊啊、受用这里开始解释说，有比丘随所获得力养恭敬，于所获得不懒不着、啊、就是自己得到的力养恭敬、啊啊、他不会懒着，不单、啊、不单逆，不单着，不免啊、不沉溺，不迷闷，不执着，也不饱万而受用。饱万、哦我看有的人解释不一样，不过我查了字典、哦、这个饱、啊、有占有的意思，占有、啊、占为己有，玩呢就是可能有玩弄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许是得到力养恭敬的比丘呢，他不会去、认为这个是自己所应该占有的，或者是玩弄这一些、别人所供养的东西、啊、或者是炫耀 啊, 啊，所以 我觉得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他在受用这些供养的时候呢，他能够知量知足、啊、那身见过患，善知处理而受用之、啊、所以 他还能够善见过患、啊啊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不放逸比丘了、嗯、随其所得力养恭敬，能自折服啊、不因所得力养恭敬心住骄傲、啊、所以这个比丘的观照力、就是非常非常好、啊、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这样、啊嗯、那这个是第六种修不放逸。 第七种呢，丑妻，就是衣裘多纹石啊。那这一类比丘呢，衣裘多纹，地气石，应不放逸。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提到说，有比丘弃舍世间所有这种风诵奇丽词论玄招文章，随顺世间相应多闻，就是这个比丘啊，他会舍弃这些世间学问就对了，世间学问啊。那对于佛所说的甚深经典啊，啊，那如空相应的这种缘起缘性缘生的经典啊，若顺若逆一切这些缘起经典，他都能够恭敬学习受持，令得究竟。这个若顺若逆啊，含清净的解释就是，缘起有顺观逆观呐、啊，所以这个若顺若逆呢，是形容缘起的意思啊，形容缘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那个角注二十九哈，含清净的注解呢是说，佛所说空性相应的经典，这个名为甚深啊，这个比较没什么哈、啊。那后面呢还提到说，空自相，由空自相非定有无。哦、所以说甚深，所以甚深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经典，一个就是空的道理。空的自相呢，你不可以说定有，或者是非，不可以说定有，或者是定无，非定有无哈。那非定有是什么呢？他说，非定有啊，含清净解释说，于住行中。人的自信还有法的自信，这个是毕竟无所有的、啊、不是决定有的、啊、这个是都是、不是决定而有、啊、人的自信跟法的自信，这是空性嘛、啊、非定无呢，非定无这个就比较特别，你看他的解释、哦、他说众生无我还有法无我有实性啊，所以如果按照含清净的解释、哦、非常明显的就是瑜伽行派呢，他们是认为法是有的，法是实有的，明白？人无我法无我有实性，就是缘成实性嘛，所以他认为法是有的、啊、他们基本上认是这样认为的、啊嗯、好，我们继续看1954页角注、哦、含清净的注解，他说缘性缘起经典，那说明相似甚深，虽然虽时无常苦空无我，而缘起之是常等现，是故甚深、啊、虽然一切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但是缘起之它是法而如是啊，看起来好像是常在，对不对？所以缘起之是甚深。那所以缘起又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顺次第，一个是逆次第，所以说若顺若逆啊，嗯。那这个就是含清净的解释。好，我们继续看上面的本文1954页、啊、上面的本文。那这里提到非观诸法纯有所得所获胜利明得究竟，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啊，学习佛法不能存在有所得的心，有所得的心，那如果学习佛法保有这种有所得的心，所获得的种种胜利呢，那这一种得到究竟啊的多闻啊，多闻的这种究竟啊，这个就不是正道啊，不是正道，因为它动机不纯啊，比如说弘法、啊、为了名言力量而去弘法，这个就是你即使在弘法的领域当中小有名气获得胜利、啊、但是这一种是有所得的心、啊、都不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是减非，主要是讲这一种情况、啊、纯有所得就是你有纯有所得的心、啊、这样获得的胜利呢就不是正确的。再来呢，第二呢，就是非观诸法免脱论难所获胜利明得究竟的多闻，就是学习佛法或者是希望呢在辩论啊在问难的时候可以胜过别人， 那这一种胜利呢，也不是我们所要得到的究竟的境地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减肥啦，就是排除有这两种心态。前面第一个就是有所得的心，所获得的胜利所获得的能力，那个是不正确的。那或者是我们学习佛法是希望能够胜过别人程度胜过别人能够辩赢别人，那这个都是这种胜利是在佛法来说是不正确的。那显正呢，这个就是佛法不放逸的比丘应该是要这样，他说学习佛法不是为了利养恭敬，只是为了什么呢？自调伏，自得极静。极静就是要得到烦恼的极静，自得涅槃烦恼的止息。那得到沙门婆罗门最上义力，那最上义力就是得到阿罗汉果啦，圣道圣果。那所以呢，能够对于这个佛法能够善听善受读诵通力，纯熟究竟能够正圣道正涅槃所以学习佛法其实他还是很重视这个动机的所以如果按照前面这样看过来，第七种这种依求多闻第七识应不放逸，那就是要减肥啦，就是减择这种有过失的，然后能够显发真正的多闻，是希望能够自己调伏烦恼，那学习佛陀甚深的缘起经典能够证得涅槃等等而不能有这个有所得的心，或者是跟别人比赛的心这个是第七种修不放逸。再来我们看第八种丑八依师正法。依师正法第八识应不放逸，那这里这一段文呢，其实我们大概读过去能够理解的我们读一下哈。他说有壁橱有比丘独处空闲，如其所闻所受所得所有诸法，那就是比丘呢读一经处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所听闻的所受持的所获得的这一些正法呢思维其意，有没有思维称量观察其意，那思所应思离不应思，就是思维应该所思维的内容不应该思维的要远离于其少分能生性解，于其少分以会观察，这个就比较难懂一点，对不对这个少分要指什么呢好，我们 等一下 会解释凡所思维但依以义不依以文那这个很重要了依义就是依以道理或者义力，那不要依以文字知识，就是我们思维佛法是为了要实践的要体验的，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如实了知黑说大说这个也不好懂那坚固思维审地思维相续思维所以所思维要当究竟，与其中间纵无退屈那这个大意我们可以懂，对不对？ 其中有几个比较不好懂的名词，那这个呢我们看韩精进的脚注呢，他有说这个在前面思索成地卷十六的地方已经有谈过这个内容，已经有谈过，所以他就不解释了。但是于切斯论这个卷六十八这里他就不解释这一段，所以我就把那个卷十六的内容呢再贴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在补充讲义第七到第八页的表格但是他的卷十六那边的排法呢的次第跟我们卷六十八这里稍微有一点不同好，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七页下面的图表左边就是瑜伽师地论卷十六，右边是辟寻记韩清经的解释好，我们看第一个，他说第一个就是在空闲处审地思维所闻所通达的诸法 OK， 这个没有问题啦我们对应卷六十八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第二呢是远离不思议处审地思维所应思处这个就对应我们卷六十八的思所应思离不应思，有没有那辟寻记的解释就是令心不堕于迷闷错乱就是因为我们思维应该思的内容，不应该思的我们要远离 OK。再来呢就是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八页 他说第三个能了知黑说或者是莫说啊，还有大说这两种。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卷68的这一段的第三行，有没有黑说跟大说？所以它的次第跟卷16那里有一点不同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卷16含清净的解释啊。他说不了一说就是莫说，就是黑说啊。所以大家在黑说上面可以写一个不了一，大说就是大乘，为大乘而说啊。那由此恶善了之，于真实义无物无法，能清能动啊，就是如果能够了知的话呢，那所有的如果了知这些真实义的话，不管你是有形无形物都不能再动摇它的性行了啊。那第四呢，就是凡所思为一一为一一义不一一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上面卷68这里的第二行到第三行，有没有？凡所思维，但一以义不一以闻。那含清净的解释呢，就是由此思维，于佛世尊一切所说密意语言能顺，能随误入，能随误入啊。好，那卷16这个第五项就是语法少分为生性解，语法少分以会观察啊，这个就是。我们卷68这里的第二行比较难懂这个啊，我们在卷16这边含清净就有解释啊。第一段，语法少分为生性解，这个是什么呢？含清净的解释说，那这一些少分我们暂时保留只有存有性解的信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少分的法啊非常的甚深难懂啊，自己呢少觉慧，不能通达，就是佛有讲一些甚深的道理，空性啊等等，或者是境界啊，涅槃境界啊，我们自己本身因为没有体证啊，很难能够领悟到那个境界，但是因为这个是圣言量嘛，所以我们就对于这些法，我们就要有一种心境，就是仰推如来啊，就是我们仰推这个是佛的圣言量。那我们就是言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境界啊，就是这个是佛所证悟到的境界，现在我还是凡夫，我还是初学，我没有办法体验到，所以我只有存保留什么呢？性解的性解，这是佛的言教啊，圣言量啊，不要起怀疑的心啊。那我们这样对法呢，不生毁谤，那不自损害，远离衰损，无诸过罪。所以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所不能够理解的内容呢，我们暂时就是保留或者是存疑性解的程度就好自己没有办法观察嘛，因为那个程度太高了嘛那是佛的境界，阿罗汉的境界，所以我们不要升起毁谤也不要升起怀疑，我们就是保留或者是存在于性解性，这个是圣言量就可以了。那语法少分以会观察是什么呢？那含清净的解释呢，就是由于少分正观察，随顺误入诸真实义，不由他缘，就是这一些少部分呢可以用智慧观察，主要就是我本身有能力去误入的佛法的真实义，而且这一种真实义呢是不需要靠别人的，靠外在的因缘，自己可以误入的自己可以悟的，所以这些少分，由于少分正观察故有这样子的加行观察，所以自己能够悟入佛法的真实义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句语法少分以会观察的解释再来呢卷16这里坚固思维、安住思维、相续思维这个含清净也一个一个有解释我们看含清净的解释，他说坚固思维就是受受作意，就是多次的思维，能于其修随顺去路，多多思维就能够呢去路所以我有听过，就是妙净长老呢在教导止观禅修方法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方式呢，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听过他的开示呢，他在我们学院也有教导我们禅期，他说，比如说我们要修不净观。那我们就可以把《瑜伽师地论》解释不净观那一段文把它背起来， 授受思维把它背起来，那它的次第怎么修呢，你都把它详细的背起来。那背起来之后呢，你在修的过程呢，你就可以非常顺畅的，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吧，那你就可以去入这个不净观的所应该证得的境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如果我们有这种坚固思维啊，你不管你修止还是修观都比较容易成就啊。那安住思维的话，就是先为之意得正了之，得正觉了啊，就是对于之前不是很能够掌握的法义啊、修行啊，能够正确的了之，得到觉了啊，这个是安住思维。相续思维的话，就是先以知义得无是坏，得不忘事。相续的话就是过去已知，现在更加增上，不是坏啊，所以叫做相续思维。那最后一项呢，就是于所思维能善究竟，终无中路，厌不退去啊，就是不会中途而废了啊，因为自己所思维的能够善达究竟嘛啊。那韩清净的解释是说，能得先来所谓得忍啊，就是得到这个深刻的佛法的体认啊，所以世所成谛这一段文呐 在卷十六那边解释的是蛮清楚的啊，韩清净好，再来，这个是第八种修不放逸啊。我们看第九种啊，课本丑九啊，一远离十，一已远离第九十，应不放逸啊。这是这一种第九种。那这里就提到说，有比丘不于在家及出家众共相杂住，不同其喜其忧，广说乃至。于所生起世事业中，终不虚起究竟水转，就是远离愧闹的意思啦啊，就是第九种远离不放逸呢，主要就是修行者不要经常跟在家中共相杂住啊，喜乐，这样会让自己的修行啊会有所退失啊，不是说不能够互动啦，只是不要超过界限。超过那个应该有的分级啊。那再来呢，就是处空闲灵，边际握具，远离一切有情方意。方意就是地方啦，或者是就是有情的地方啊。散乱懈怠啊，及障止观诸随烦恼，就是远离烦恼啊，这一种。第一个是远离愧闹，第二个是远离烦恼啊。所以呢，他就这个不放逸的比丘呢，他能够用这一种比较少欲知足的握具啊，生活之具，远离一切这种跟友情靠近的这种因缘呐 我们前面有谈过嘛，有一些比丘呢，放逸比丘就是他舍离这种边际握具嘛。少欲的握具，然后他去怎么去运用，或者是他自己很喜欢在家中的那种握具、靠近友情村落的那种，那这样的话就当然就会让自己五欲会增强咯，因为自己在还没有不放逸的能力成就之前呢，那尽量还是避免这样的一种外境的引诱，那这样才能够安稳啊。那后面有提到说，甚至于障碍止观修学的随烦恼啊，我们前面谈过很多种随烦恼，对不对？在卷六十二啊，前面有谈过了嘛，就是随烦恼啊，我们上一卷也有，卷六十七也有随烦恼，有时候可以分成十七种或十八种啊。那这种都是障碍止观修学的啊，那这个就是。第九种修不放逸的比丘啊，好，那我想我们最后一堂课呢，再把第十种讲完，还有后面的把它讲完啊。那我们先下课啊，休息一下啊。